好，今天我们看四世纪的第十七章。我们今天看两章啊，十七、十八章。这边讲了一些故事。那这一章的故事的主角是谁？我们看到前面哈，我们都有主角啊。那现在主角是谁？我们看到一开始是说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哈。四世纪其实在参孙以后就没有再记载有关四世的事情啊。那但是记载了两个故事啊，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一直到最后哈，他记载了两件故事。第一个是十七、十八章，就今天我们所要讲的。那第二个故事从第十九章以后了。那今天所要讲的故事是讲到有一个人啊，他名叫米迦啊，他做了一些事情。那从这个故事发展，我们看到哦，后来他变成一个拜偶像的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所看到的都只是讲到以色列人整个国家的事情哦，国家大事。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比较是个人的，比较是家庭的啊。那从第十七章以后的四世纪所记载的啊，我们看到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哈。第一个是讲到是，我们看到有些话啊，在第十七章的第六节，讲到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啊。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啊。所以在四世的时代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况啊，每个人都是按着他自己所以为好的事情去做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哈，还有一个相通的地方是哈，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记载两个故事，然后后来路德记又再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啊，这三个故事。它相通的地方就是他们发生的地点啊，都跟犹大的伯利恒有关系啊。你看到在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啊，这边有提到说犹大的伯利恒，对吧？有一个少年人啊。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九章是另外一个故事啊。第一节讲说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三地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伯大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啊，所以跟伯利恒也有关系。那路德记一开始就记得啊，当四世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的伯利恒啊，所以你看都跟伯利恒有关系，三个故事都跟伯利恒有关。那最后路德所记载的就是伯利恒所发生最后的故事的结果，就是讲到大卫的家谱啊。所以为什么跟伯利恒有关系，很可能就是要把这个大卫引出来啊。大卫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个要赐给以色列的一个君王啊，那也是在预表着弥赛亚啊，因为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弥赛亚也是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啊。所以这个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四世纪的啊伯利恒的三部曲啊，从第十七章开始。那有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版本把四世纪跟路德记编在一起啊，因为你看到路德记提到他是四世秉政的时候，所以他的背景应该是跟四世连在一起的啊。对，然后只是因为这个故事跟四世纪啊很不搭调。四世纪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奇怪、很残忍哈、啊，很可怕的事情。可是路德记所描述的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，所以就把路德记跟这个四世纪分开来了啊。但基本上来讲，我们看到架构上很多是蛮相像的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看就是十七、十八两章啊，讲到这个米迦的故事啊。那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这边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以法莲三地啊。大家对以法莲三地熟不熟？以法莲三地在圣经上常常出啊，特别是在四世纪里面啊，你会发现以法莲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派，它是在以色列的中央的地方，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城市，譬如说讲到伯特利啊，你们知道伯特利，你们知道示罗啊， 你知道示罗也在那里哈，示剑也在那里哈，示剑，示罗是将后来这个会幕就是搭在那里哈。你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你就读到说会幕那个时候就在示罗，示罗就在以法莲山地哈。你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哈，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约书亚他就是以法莲支派的。啊，他是以法莲支派，他后来葬在的地方，埋葬地方就是在以法莲山地。好，我们回顾一下哈，四世纪里面提到的以法莲山地哈，你看到在第二章，当第二章的第九节啊，约书亚死了之后，他们就把他葬在以法莲的山地哈。那后来有一个士师叫做底波拉，记不记得哈？底波拉他在哪里哈？他在哪里的棕树下？我们看一下，在第四章第五节哈，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哈，有一棵棕树，所以你看呢，也是在以法莲哈。那我们看到第三章也是一样哈，第三章这个以胡哈，以胡当他出来哈来招聚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第二十七节他在哪里吹角？第三章二十七节，他在以法莲山地吹角。以法莲等于说是以色列整个中央的部中部的部位哈，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后来基甸哈，记不记得基甸？
对，
基甸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哈，那他招聚的人是东边的人哈，可是后来以法莲哈，他也跟以法莲的人讲哈，去招聚他们，让以法莲也过去跟他们一起哈。然后可是后来以法莲哈，你看到第七章二十四节哈，第七章二十四节基甸也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哈，所以他去打仗的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来打哈。可是后来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讲说，哎，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，其实是有哈。那后来我们看这个亚比米勒哈，上一次讲到亚比米勒他作王的地方啊，他是在哪里？示剑，记不记得哈？他后来跟示剑人打，那示剑也就是在以法莲山地，里面有两座山，一个是以巴路山，一个是基利新山哈，是那边宣告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哇，四世纪怎么都跟以法莲山地有关系哈？直到耶和他的时候，耶和他后来不是去打仗吗？去打攻打那些亚门人的时候哈。哎，以法莲人就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有找我们去？对，啊，就上一次我们所看第十二章哈。以法莲人就聚集在那里，就说：“哎，平常都有我们的份啊，啊，现在你去那边打仗，怎么没有找我们？”哈，后来就造成冲突哦，以法莲就死了四万两千人，就是这个故事哈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现在哈，还是在以法莲山地哈，所以跟以法莲山地一直是息息相关。还有一个以法莲山地很重要的是，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上哈，撒母耳是哪里人呢？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哈，撒母耳记上的一开始哈，第一章又是以法莲山地哈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啊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所以你看在都跟以法莲山地有关系。那后来以色列人不是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吗？啊，南国跟北国哈，后来南国就是指着犹大，北国我们称为以色列。可是在很多先知书上在责备北国的时候提到北国的名字，有时候就用以法莲来代替哈，因为后来他们的那个首都哈，他们的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也是在以法莲那个地方哈。还有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叫做耶罗伯安，他是以法莲人啊，所以你看以法莲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啊。所以在四世纪几乎有一大半哈事情的发生都是发生在以法莲，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也是一样在以法莲，因为那个地方也叫示罗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对以法莲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认识哈。好，那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啊，米迦这个意思是，你们知道有一卷书叫弥迦书吗？弥迦书跟弥迦其实是同一个字，啊，麦卡啊，米迦的意思，麦卡米迦的意思就是有谁像耶和华，有谁像耶和华，有谁能够跟耶和华相比啊？啊，有谁跟耶和华相比？有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？
没
没有哈。但是我们人总是想要拿什么东西跟他相比啊，想说哎，耶和华我们都看不到啊，眼睛看不到，鼻子闻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看不到他，我们很难去敬拜他啊。所以人的习惯什么，一定要看得到、摸得到的，才去敬拜他，才发现他的存在。所以到后来就用偶像来代替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弥迦的故事，就发现他后来他成了一个拜偶像。有谁像耶和华哈？可是能不能把人跟耶和华相比？不能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神讲的一个诫命哈。我们来看看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，十诫里面的第一诫是怎么说？十诫里面第一诫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第二诫呢？第二诫就说不能够怎么样，不能够为自己雕刻偶像哈。第四节，好，第20章的第四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个像啊。因为耶和华把我们带出来，可是耶和华在哪里呢？所以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做了什么金牛犊哈，看得到的哈，应该会不会是这个哈？在埃及里面哈，我们都在拜这个金牛犊啊。所以，可是神讲说不可以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哈，来代替偶像哈。怎么说呢？你直接看到哈，在第23节哈，也是二十章，出埃及记20章第三节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，你要为我筑图腾哈，在那边好。所以在这里就说不可以拿什么东西来跟我相配，有没有？好，不能够拿什么跟我相配，不管是谁哈，不管是神的形象是怎么样。如果你们想到神的形象，神长得像谁啊？耶稣。我们是不是有神的形象啊？所以神要怎么样来描述我们的话，就描述神的话，你们就画我们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，造男造女啊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啊，生命记的第四章第15节啊，他说你们要分外谨慎，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，对不对？听到声音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却没有看见什么形象。他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男像女像。哎，我们不是有神的形象吗？神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哈。他说或地上的走兽的像，或空中飞鸟的像，或你的，或所有的哈，你看天上的万物，虽然神创造这一切，包括日月星辰，有没有？好，天上的万象等等的。当我们常常讲到说神像什么样子呢？很多人拜太阳嘛，对不对？拜日头、拜月亮、月神、太阳神什么？但是这些都是被造的，好，人手所造的。他说这些人手所造的，天上地下、地底下的，包括人，好，男像女像都不行，都不能够跟神相配，因为神他是灵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，所以不是用有形质的，不是用物质的东西来跟神相匹配。如果真的要像跟神相匹配的话，怎么样？一定是在我们里面的灵在这里哈。所以当耶稣来了，耶稣长得像谁？当然像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是男的，对，我都头发留长一点，胡子留下来的话，穿个长袍啊，跟电影上的耶稣就很像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哎。他的门徒讲说求主哈、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，对不对？结果耶稣有没有就让显露出来？除了显给彼得约翰在变相山那边看到，哇，那个真的是在天上的形象。可是他对门徒讲说，你们看到我就看到父，可是他们眼睛一擦了半天，看了半天，你不过是个木匠嘛，没有加薪美容嘛，啊，长得还不是跟我们一样，怎么看到神呢？所以讲到说谁像神哈，我们要把神表明出来，是可以，可不可以表明出来？
可以
哈，只要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神的样子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我外表是跟我们人是一样，可是他里面流露出的生命却是什么？却是神的生命，满有慈爱、怜悯、圣洁、毫无瑕疵，对不对？恩慈等等的啊。那如果我们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形象？
有。
我们里面也有嘛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有谁像耶和华？弥迦，对不对？有谁像耶和华？很简单，就是其实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样子，让神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所以你读，如果读到弥迦，好，我们来看，既然讲到弥迦，好，我们看弥迦书哈。你记得哈，读旧约像小先知书，很容易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读小先知哈。有一个诀窍哈，你看那个小先知，他的作者哈，作者的名字叫什么？那个东西就是在整个讯息里面就是包含的那个讯息啊。所以弥迦的意思是有谁像耶和华哈啊，有谁像耶和华哈？那耶和华他显露出来的时候，可是人们哈，人们都不认识他啊，人们拼命的想要去敬拜他哈，用什么千山的牛哈，万山的羊，用各样的东西去献哈。可是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心灵是心里面的哈，你看到第六章哈，第六章第八节哈，他说你岂能够去献这些东西吗？想要去讨好神吗？哈，我们好像说要献祭给神，要跟神有关系的时候，我们为他奉献，做了很多的事情哈。但是呢，你看第八节哈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。纯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！当我们做这些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活出神的样子哈。如果你看整个弥迦书都是在讲的这个，一直到后来的结论哈，第十八节哈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”啊，这个就是整个弥迦书的一个重点。谁像耶和华？弥迦的是就是哈，谁像耶和华？有何神像你？而且能够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渔民之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等等的啊。我们想要像神一样，对不对？弥迦嘛哈，我们可不可以饶恕啊？这个东西如果我们都一点点小事我们都不能饶恕，我们就不能够像神一样啊。不只是这些了啊，就是我们要像神一样的话，真的是要活出神的性情。神的像是显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用一种人手所造的来去形容它哈，而是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怎么样让神的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呢？其实很简单哈，就是我们顺从他的话，让他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，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哈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，神要他们的做的是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顺服神的话，神给他们律法哈。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们，你们要在这个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做圣洁的祭司的国度，祭司的国度，你们就是要为我做见证。那但是我要祝福给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你要遵行我的话，你要让我做王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让神做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弥迦，这个弥迦他后来他做的事情，他有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？有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做？没有，他都是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做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但以色列的王是谁？神就是他们的王。神怎么是他们的王的条件，就是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。神已经把律法给他们，可是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。你会发现他们表面上来讲说他们要敬拜神，要为神造这个像，可是到后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在违反这个律法，所以所做的事都是顽梗悖逆，最后的结局就是拜偶像，拜自己心中的偶像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弥迦的故事。你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你看第二节，第一节讲到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弥迦，他对他母亲说，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了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，看啊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他妈妈好像很有钱的样子，1100舍克勒，我们多吃12公斤，重， 差不多12公斤，哇，很重的这个银子啊。这个参孙哈、啊，记不记得迪莱拉啊，大力拉卖他的时候，菲利斯那些首领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你告诉我秘密，我给你多少？”1100色克勒，哈，是同样一个数目字哈，可能是一个巧合。他说：“你这1100色克勒的银子被拿去，你因此就做主。你钱如果被人家偷了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”这个人怎么样？该死啊，妖兽或者怎么样子啊？好，你一定会说出这些话出来啊。我们的咒主有没有 power？
有，
很有 power。好，靠不靠我？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咒主你，是这样子吗？哈，我们前面看到，其实咒主哈、啊，我们人可不可以咒主？啊，咒主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撒旦来的，有人说是咒诅是从撒旦来的，那祝福从哪里来的？祝福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们是二元论，有一个良善的神，有一个邪恶的神，不是，咒诅跟祝福都是从神来的，记得哈。撒旦民数记那里讲哈，民数记有提到，还有一个是撒旦犯罪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，第一个受咒诅的是谁？蛇嘛哈，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啊，我们来看看哈，在创世纪第三章哈，我们说地受了咒诅嘛，哦，亚当夏娃都受了咒诅哈，可是第一个受咒诅的哈，不是别人哦，是谁？是蛇哈，第三章14节哈，因为当神听了这些哈，他们审判，然后他们回答一些话之后哈，第十四节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终身吃土。好，终身吃土，用肚子行走。哈，这表示说，哈，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，他都寻找可吞吃，他要吃土。哈，土是谁？
人
啊，我们人啊。如果我们是属土的话，就会怎么样？他很喜欢吃，对不对？就会被他吃。哈，但我们属灵的话，他吃到吃不到。”吃不到我们还可以踩它，对不对？我们属灵比较高一点啊，所以咒诅不是撒旦哈，是神做的哈。我们再来看几个跟咒诅有关系的哈，在民数记的第23章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仇敌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，就想要咒诅他，对不对？跟他说啊、哦，来啊，这个巴兰哈，出东山吧，为我咒诅以色列吧哈。可是神就拦阻哈，叫驴子对他说话。然后巴兰说：“我可以做，但是我的话不能够越过神的话，神不能叫我做的，我就不能做。”哈，第23章第7节哈，巴兰便提起诗歌说：“巴勒引我出亚兰，摩押王引我出东山，说：来呀、啊，为我咒诅雅各，来呀、啊，怒骂以色列。”第8节哈，神没有咒诅的。我焉能咒诅？耶和华没有怒骂，我焉能怒骂？哈，所以真正咒诅只有神啊，神的权柄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受咒诅呢？是因为犯罪的关系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远离神哈，我们就在活在咒诅之下啊。在你知道旧约哈，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吗？旧约圣经第一句话我们都会说嘛哈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把最后一句话也念一念好了。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，大家很容易翻嘛哈。他说：“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什么？我来咒诅天地哈。”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咒诅之下，但是他要将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哈，就像神跟我们和好。免得他要来咒诅我们，哎，到后来谁来了？耶稣哈，耶稣他就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哈，挂在木头上哈，是在加拉太书3章13节啊。所以不是说仇敌有权柄，或者说我们有权柄去咒诅人哈，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别人来咒诅你啊，撒旦不必咒诅你啊，咒诅会不会临到我们身上？会哈，我们看一下《生命记》的第28章哈，刚才瑞贝卡讲，《生命记》28章，我们要不要蒙福啊？蒙福的啊，我们要不要受咒诅？
不要，
不要啊，当然了。那怎么样会得蒙福呢？怎么样避免受咒诅呢？ 遵行律法哈，第28:1-14，就是你若遵行神的话，这些福怎么样，都临到你。第15:68哈，第15节到第68节，你若不遵行神的话，这个咒诅必临到你哈。所以不需要咒诅，这个东西就会临到。当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哈，所以这个做妈妈的哈，咒诅，哎，这个做儿子的发现，最近好像头昏昏的，好像食欲不良啊，哦，是妈妈在，哦，也在咒诅，有一个偷他的钱的，发现哎，是我在偷他的钱的，啊，赶快怎么样？赶快承认悔改哈，自首坦白哈，坦白从宽啊，抗拒从严哈。所以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。”他妈想：“我咒诅那个偷的，哎，这个是我儿子，宝贝心肝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儿啊怎么样？愿耶和华怎么样赐福你？前面你要咒诅人，现在呢，还要祝福人哈。所以他凭什么咒诅？凭什么祝福？凭自己哈。这个人看着不顺眼，我就怎么样？”我就咒骂他啊，这个人啊，是我的宝贝，我就祝福他啊。我们人是这个样子啊，但其实真正你要得到祝福，得到咒诅，不是说啊人家对你说什么话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诫命。神已经把律法给我们了嘛，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就会蒙福了啊。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，就会受咒诅。可是这个我们人的反应就是以为就说啊，我有这个权柄这个能力哈，哎呀，我咒诅谁我就有能力咒诅，然后我祝福谁谁就得福哈。所以这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弥迦后来就把这个钱还给他母亲啊，那他母亲就说我分出这些银子来好献给耶和华。他口口声声都是在好像是很敬畏神哈，很属灵，对不对啊？愿耶和华赐福你哈，然后献给耶和华，前面都很对，对不对？可是到后来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啊！现在我交给你啊，米迦就将银子还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色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啊，铸成一个像啊，所以做了一个像。所以在当时不只是一种像，有好几种像啊，有的是用木头做的，有的是用石头做的，有的是用银做的。所以这200色克呢，如果只做银子的话，其实并不重啊，只有5磅，2公斤多哈，说不定是用包的哈，里面是石头或者外面。可是他做了很多哈，你看他做了这个像呢，之后呢，第5节哈，于是米迦有了神坛，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哇，越来越离谱了，越做越多。之后呢，又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，有没有搞错？祭司是只有亚伦啊，神所定的啊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？哇，这么多偶像啊，神像没有人管理，我儿子啊，啊，做祭司。然后第6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啊。本来就是神，他是要以色列百姓就是遵行他的话啊，那必须要有祭司立位人来去教导他们有关神的话，然后做父母呢，也要去教导儿女去遵行神的话啊。在生命记的第6章，我们读生命记第6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这些东西是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有的啊。甚至神提醒他们说哈，你要在我们看一下啊，生命记的第6章。所以很显然的，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律法，他们只知道说有一位神，可是要怎么样敬拜他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哈，他喜欢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都是按着我们自己心中所喜欢的去行，任意而行，或者是看看别人怎么做哈，看看哎那个迦南人哈，我们邻居那个哈，他到底怎么做，我们学着他做。可是你看到第六章这个哈，第1节，你看到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成。这是给神给我们的应许哈。所以他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在那个地方可以享福。因为当我们遵行他的话，我们就得福啊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 耶和华你神所应许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哈。所以第四节哈，第四第五节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哈，他们认为是这个样子哈。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”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啊。我们都有这样做嘛哈，我们把经文都挂在冰箱上面嘛哈。好，我们随时可以看得到。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米迦他们的家人啊，他母亲所教导他，变得是他就没有照着神的律法去做，自己任意而行啊。任意而行的是，就是说不照着律法上的话去做，自己做主啊。所以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，他们想要，他们很渴望得祝福，啊，他们不想要得咒诅，这是我们人的通性，这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方向，他们做的方式却是错的啊。好，所以他就做了这些像啊。那后来我们看到哈，第七节之后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犹大的伯利恒一个少年人啊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然后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个利未人哈，律法上讲到利未人是等于是他的职责是要侍奉神，要教导百姓有关律法上的事。好，这些这个米迦哈，他做错事，这个利未人来哈，会不会去指正他？我们想说利未人来应该去好好的纠正他一下嘛，很多做的不对嘛哈，任意而行啊。可是先看这个人的背景哈，这个人哈。他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哎，利未人，他应该住在哪里？利未人哈，神他说利未人有没有地业？
没有，
没有地业。可是呢，利未人却要散住在十二个支派当中，好，所以神设立了总共有48个利未城哈，在这个。在约书亚就有提到说哈，后来神设立了这个48个立位的诚意哈，而且律法上规定说哈，你不可丢弃以色列人啊，不立位人哈，你不可丢弃立位人，因为立位人他是要服侍神啊，他是被神拣选要来服侍神，而且要教导他们律法。可是这个米迦却要找可住的地方，显然他是被人离弃了哈，就说哎，我们这些都很忙啊，都没有被照顾到，好，所以这个就违反了神所讲的一个律法哈。我们来看一下《生命记》的第14章哈，《生命记》的第14章，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有产业，可是利未人哈，神规定他们不可有产业，但是他们要擅住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，所以你看到他们利未的城哈，他们的分布都是平均分布。他们甚至讲到就是说哈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很以色列人要一定要能够达很近的哈，很容易达到那个利未的城，因为他们需要能够明白律法啊。第14章27节他说，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，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啊。所以这个利未人他离开他自己住的地方去找哈，去找可住的地方，表示他被丢弃了哈，所以他就行路的时候来到了以法莲山地，来到了米迦的家哈。然后米迦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从犹大的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”哎，米迦有没有接待他？有，好接待这个利未人很好，对不对？好接待他，哎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什么为父为祭司，想说，哎呀，我儿子那个好像他都不懂哦。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弄我。哎，利未人哈，利未人是神所拣选，这个要服侍神，应该懂得这个哈。哎，那你来我这边做祭司哈，可不可以？利未人可不可以做祭司？
啊，
可以还是不可以？
可以。他是哪一个派的？利未里面的家里。
利未人哈，大家知道利未人哈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一个叫做利未支派，就像犹大支派一样，好。那利未人是神拣选他们要服侍神啊，所以就是在圣所里面服侍。可是在利未人当中，神又在拣选一个叫做 亚伦哈、啊，亚伦是属于利未人，像摩西一样，摩西也是利未人。神拣选亚伦为祭司，祭司的话只有在亚伦的后代子孙，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。所以亚伦的后代之外的话，虽然也是利未人，但是他们不能够做祭司，他们是在院外院服侍，比如说牵牛宰羊啊，或者说是这个会幕要起行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它拆下来哈。可是进到圣所服侍的只有祭司，只有亚伦的子孙，所以利未人不能够当祭司哈。即使你跟他靠得很近，亚伦对不对？摩西可不可以当祭司？不可以哈，他虽然是他弟弟啊，摩西的儿子可不可以当祭司？也不行哈，堂兄弟哈也不能哈。我们来看有一个经文在民数记哈，民数记的第十六章就描述一个故事啊。大家听过可拉吗？好，可拉的后裔后来写了很多很美的诗篇啊。可拉在第十六章在描述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利未的曾孙第一节啊，歌侠的孙子，好，亚伦属于歌侠的哈，歌侠这个这一支的。包括摩西也是一样，所以他跟摩西算是堂兄弟啊，所以很亲密的关系。歌侠的利未人哈，所服侍的也是一样，很靠近圣所，但是不是祭司，不能够进圣所啊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起来抵挡摩西哈，他说：“哎，难道只有你们哈？因为我们每个不都是圣洁吗？”啊，以色列人是圣民嘛，哈，你看到在第三节哈，他聚集起来攻击摩西亚伦，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哈，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当祭司，好像是这个样子哈。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？为什么你们才是祭司呢？哈，讲到亚伦哈，可是哇，这个就不行了，你攻击亚伦，等于是在攻击神哈。所以后来第八节哈，摩西就对可拉说：“利未的子孙啊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叫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中面前替他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哈？然后你们还要求什么？”祭司的职任哈，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哈。你们难道这个还不够吗？还想担任祭司吗？啊，你们不是在攻击亚伦，不是攻击我们，你们是在攻击神呢哈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就被审判哈，地就开口把他们吞灭了哈。就是可拉的后裔的事情，利未人已经很靠近圣所了，特别是歌侠的子孙的后代哈，可是他们还是不能够担任祭司。你要想。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哈，所以这里利未人是不能当祭司，即便好像你是一个服侍神的，但是若不是亚伦的这个后代，你是不能当祭司。所以这个人找他当祭司怎么样？他接不接受？
接受，
看条件是什么哈？就他开的条件是什么？年薪多少？
10色克勒，
十色克勒多还是少？
蛮多的，
蛮多的。才怪，不多了哈。你看200色克勒拿来做偶像哈，10色克勒值多少啊？10色克勒当时的奴隶哈，可以卖多少？
30色克勒
啊，是奴隶的三分之一，你的年薪最大。然后一年只有一套衣服，只有一套衣服哈，啊，还有度日的食物哈，其实是很低哈。但是他有没有接受？
接受
啊，接受了，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得是你的这个利未人变得是你在服侍一个家，本来是要你是要服侍神，本来是要服侍整个以色列神的子民哈，可是这边利未人变成一个职业了啊，一个职业祭司哈，本来是神所立的职分，可是现在呢变成被人聘雇的职业哈，哪一天这个主人不高兴的话，可不可以解聘？他钱不给你就完了啊、哦！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哈、哦。祭司变成是被受人聘雇的职业，而且是一年10色克勒银子哈、哦。本来是如果说是他是祭司或是利未人，你如果要服侍他的话，你要献上多少？你的1/10哈、哦，1/10，以色列12个支派的1/10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他们平均的所得是比一般的 这个以色列人都是稍微高一点哈，可是我们看到他只给他十四克勒，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很廉价的，变成一个廉价的劳工哈。那有了祭司的话，你看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的话哈，好不好？好处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有哈，你看到第十三节哈，米迦就说：“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怎么样，必赐福我了哈，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哈。”你知道祭司有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吗？传讲神的话，在那边每天都被你教训吗？不是，你每天都要来祝福我，吃饭前你要祝福我，睡觉前你要祝福我。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哈，第六章祭司有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他要赐祝福我们嘛，对不对哈？就像我们牧师聚完会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来为大家为会众全会众祝福哈。你看第六章二十二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，这个是祭司啊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于你。哈、啊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祭司是要赐福啊，所以这个米迦很高兴说：哇、哦，终于有个利未人啊！啊，而且他不是别人啊。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的家谱哦。”推到哪里？他是摩西的孙子啊！摩西的孙子，你看到四世纪哈、啊？四世纪哈、啊，四世纪的第十八章哈、啊。后来看到这个人不是别人啊，这个人哈、啊，在第三十节哈、啊，这个人就是摩西的孙子，格顺的儿子，叫约拿丹啊。所以米迦他说：“哇，好高兴啊！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为祭司来就是常常要为以色列人祝福的啊。可是呢，这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跟神的律法是相违背，是按着人的本性啊，人所想要喜欢的事情来去做啊。包括祝福跟咒诅也是一样啊。其实祝福跟咒诅都是从神来的，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我们得福，或者说我们免灾啊。”避免受咒诅，而是按着神的方法啊。神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原则啊，开了一条路，就是说你只要遵行神的诫命啊，你就可以蒙福。对，你只要不要去那个违背神的话的话啊，你就不会受到咒诅啊。所以第十八章啊，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啊，个人任意而行啊。那第十八章之后呢？我们就看到又发生另外一个故事，讲到但支派哈、啊，以色列人有一个支派叫但的支派哈、啊，那时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地去居住哈、啊，所以他们就打发这个五个探子去找，然后刚好经过这个地方米迦的家哈、啊，然后经过米迦的家，然后看到哎有一个少年利未人，听出他的口音来说，哎呀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哈、啊？你不应该是这里的人呐 啊。然后他就回答他们说：“米迦怎么样待我？哈，他聘请我成为祭司啊。”然后他们说：“哎，你既然是祭司的话，那就请你来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啊。”所以以前的人如果要求问神的话，是借着透过祭司啊，祭司他穿着以弗德上面哈有个胸牌。胸牌的里面有两个宝石，一个叫乌灵，一个叫土明哈。所以通常如果要求问神的时候，你就问啊，然后把乌灵土明拿出来哈。神就是借着这个来跟我们说话啊。还有，所以是借着这个方式来讲啊。所以这些人想说，哎，你既然是祭司哈，那可不可以来为我们求问神啊？好，叫我们知道说这个道路通不通达。可是他不是祭司啊。可是有人这样子问的话，那你要回答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啊，你们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啊。”这是从神来的还是自己说的？所以常常你好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职分，你不是真的带到神面前来求问，到时候人家问你这个怎么办呢？只好说：“哎呀，你喜欢听什么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说这个。哎，说了这个话之后呢，你很高兴，哎，你可能给我的钱就比较多，对。”以色列以前也是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在以西结书哈，以西结书，我们常常想要说，哎， 问先知有没有？以前是找祭司，我们现在找谁？
来
找先知啊，有先知来的，哎，来先知帮我祷告，然后，哎，然后就讲出啊，看我前面的道路通不通达啊。有时候先知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的启示啊。所以如果你一旦有先知的恩赐的时候，人家一知道你就会常常找你来祷告，对不对？哎，帮我祷告，问问看。所以有时候先知的机会，你就看到，哎，怎么那个很多人在排队啊？好像就是在问一些事情嘛。可是有时候先知哈，先知他有时候为你祷告的时候哈，先知有时候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感动，也许他看到一个异象，也许他看到听到一个声音，也许有个意念，等等等等，哎，那他就按着他所领受的这个讯息来对你说话啊。那这个说的话哈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讯息应该是从神来的，可是如果这个先知不是属神的先知哈，可是他有这个恩赐的话，我们讲他是一个假先知。假先知他是凭着己意在说的，啊，我自己的意思，这个意思不是从神来，其实是我自己看到一个图画，我自己在说一些事情。所以有的先知叫做凭着己心来说话的，有的先知呢，他说话是哎，你的里面有一个想法，一个意念，比如说嗯，我好希望成为百万富翁。等等的哈，希望能够赚多少钱等等的。那先知听你祷告的时候，哎，他看到的图画是哦，一个百万富翁的样子，一个赚很多钱的样子，其实是你的意念，对不对？是他按照你心里面的话在对你说。所以当他说哦，你会赚很多钱，哎，对呀，我很渴望赚钱，正好打说到我的心哈。可是他在说的话是在说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，在读我的心。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哈，所以你看在后来所发生的事情，在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先知，他们本着己心在说预言，或者说在说预言的时候，这个人他本身里面已经把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面，他们里面在拜一些偶像，他们里面有一些邪情私欲，但是他就按着他里面的东西来在说的时候，那你听到了，哎，很合你的意，你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在神来讲的话，他们都陷在网罗里哈。你看到第十三章哈，第十三章以西结书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说预言，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啊，那些对那些本着己心说预言的啊，讲到说有一些本着己心在说预言哈。第六节那边讲，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，他们是看见没有错哈，可是看到的是虚假，有个虚晃的灵在他们那里。”是谎诈的占卜，他们所说的是耶和华说的，可是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等等的哈。然后他们到死人的指望的话必然立定，你岂不是见了那虚假的异象吗？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？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其实我没有说哈。然后所以主耶和华说，因你们所说的虚假见的是虚谎，我就与你们反对，神就要攻击他们哈，他们就陷在网罗，陷在罪里。这是第十三章，如果你一直看到第十四章哈，十四章也是一样哈。第三节他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啊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啊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哈，所以当他们心里面已经没有神了，已经有别的神在他们里面，他们想的是别的事情，跟神的旨意是完全违背的时候呢，我还能够被他求问吗？”最后神就放平任凭他们，甚至好，你们要听就听，可是你们听到的是不是真实的话，是怎么样的话，是虚假的话哈，是按着你们心里所要的 OK 给你们听，你们很高兴，但是却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也是一样哈，他们去求问神，他们说哎呀，我们的道路通不通达，他们的道路他们是想要找另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可是神有没有给他们预备那个地方？神有没有给他们预备但支派所要得的地方？有哈，但支派本来是已经有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在约书亚记哈，约书亚记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，神就给他们分配这些地业哈。所以刚最先上去，我们看到犹大、以法莲、哈、便雅悯啊，还有马拿西半支派，他们都得着了。可是后来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得着哈。到第十八章以后哈，他们约书亚就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还不上去 得这个为业呢？所以他们又再把那个地分成七份，哎，果然分七份分配之后，每一个支派都分到了哈。然后我们看到但也有分到哈，第四十节哈，我们看到第十九章四十节，为但支派按着宗族撵出来第七纠哈，他们的地界是哪里？从索拉以斯陶等等的，我们看到有十七座城啊。那这个地界是在犹大跟以法莲的中间，算是也是一个中心的地带哈。第四十七节，可是但人哈，他们并没有得这个地哈。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，然后他们去攻击利善，用刀击杀城中的人，得了那城。好，他们住在其中，就把那个地名改成但。这个是后讲到现在的这个故事哈。这个但人他们还没有找到土地的时候哈，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把这个地业让他们居住的时候，他们就找另外一个地方去哈，就越过那个边界，就跑到北方去了哈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四世纪哈，四世纪的第二章，好，四世纪的第二章。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三十四节哈，亚摩利人哈强逼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哈，所以他分到的那个地本来是一个平原的地，可是亚摩利人却不让他们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因此继续去征战去得到那个地哈，反而他们就要找另外的地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但支派，他们派五个探子哈，是想要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哈，所以他们就跑到这里碰到了这个米迦的这个哈，米迦的这个祭司哈，那个祭司就问说，我们到底去哈，可不可以找到这个道路通不通达啊？然后这个祭司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去哈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前面，所以他们就很有信心哈，他们就去了哈。这个就是跟我们有时候哈，神已经给我们了指定我们要走的路哈，可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路很艰难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别的路啊？有没有比较容易走的路啊？啊，我们就是说，哎，已经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可是我们再问问看，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先知去问，对不对？问的时候又讲同样的话，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先知，再问，哎，又是跟我心里所想的不一样。后来十个先知里面，终于有一个先知是按照我心里面的话说了这个，然后我就说，哇，神垂听了我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就像是这个一样哈。其实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那块土地，研究给他们的地，可是他们没有去得地，反而再去求问祭司，求问别人啊。到后来，这个祭司跟他讲说，你们可以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认为说，哇，这是神在引领他们的啊。那其实是不对的哈。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去哪里了哈？啊，结果他们去找到一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叫做拉伊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利善啊，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哈。那这个地方他们发现说，哇，这里的人哈，第七节啊，在安居无虑哈，也没有人掌权扰害他们，也离西顿人很远哈。后来他们果然就把那个地给攻下来，很容易打，太容易打，这些人哈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打仗哈，所以就很容易把打下来。那个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在以色列的北界哈，一个地方，后来这个地方名字就是叫做但哈，它旁边是黎巴嫩山啊，然后另外一边是黑门山，是一个谷地。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宽阔的平原哈，然后这个平原有另外一个名字，我们来看那第二十八节哈，十八章二十八节哈，他说那个平原靠近伯利河哈，伯利河的意思是宽阔哈，宽阔之家啊，宽阔之家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宽大的哈。耶稣跟我们讲说哈，我们要走的路是怎么样？那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哈，门是宽的哈，所以我们以为有时候好像是走这条路是宽大是容易走的路，但是这条路是把我们引到哪里？死到引到死亡，引到灭亡哈。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感觉上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但是这个却是通向永生哈。神给但支派本来是预备了一个地方，可是他们没有去， 结果他们去做容易做的啊、哦，那结果呢跟神的旨意不一样，你会发现到时候你没办法啊、哦、得到神的奖赏啊、哦。记不记得这个三个仆人对吧？三个仆人都分别领受这些恩赐啊、哦，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然后后来5000两、2000两的去做，知道仆人主人的心意哈、哦，然后又去做，结果做生意就赚钱，然后就得到奖赏，可以跟他一起进到他的国，一同快乐。可是另外一个呢，走最简单的路，哇，这个好、哦，万一亏本怎么样？最近经济风暴不大好，对不对？就埋在地里面啊、哦，结果一出来啊、哦，拿出来给主人看的时候，主人他选的是简单的路哈、哦，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奖赏。所以蛋的情况也是一样哈、哦，本来神给他们已经预备了这个地业哈、哦，可是他们却没有照着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哈、哦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奖赏哈、哦。神给亚伯拉罕他的应许哈、哦，他的应许。这个凭据是在这块土地上，所以当你有了，你进到这个土地，而且你得地为业的时候，你的名字啊就跟这个土地相关联，啊，如果你没有得地为业的话，或者说你的名字被除掉了啊，名字如果被除掉，好像就是你没有这个土地一样。如果你看到路德记有没有？路德记不是波阿斯娶路德的，为什么要娶路德呢？
要把名字归在。
你要买这块地哈，买了这块地之后，让他这个死人可以留名字，好，这个名很重要，名字是跟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哈。但是土地要必须是你的，你要去拥有它。所以但人哈，我们看到他神给他预备这个应许之地，名字本来是他的，可是后来呢，他们没有去得那块地，跑到应许之地之外去得那个土地，哎，也表面上也是得到祝福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得到这个应许的神给他应许的福？没有哈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哈，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个，但是我们却觉得说这条路太不好走了，十字架道路太难走了，你不愿意去走，你走一个简单的道路哈。哎，你找一个这个，哎呀，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得福哈，有一个就是神会祝福我哈，让我富足，让我怎么样健康等等等等，你在地上很好，可是你却没有经历神所给你的哈，你必须去征战去得着的话，你会发现到了天上你就没有你的名字在上面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在启示录哈，启示录虽然但得了这块土地，可是我们看启示录的第7章哈，讲到说在天上哈有144000人，大家知道144000人吗？哈。144000人的意义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哈，这个数目字哈。那提到说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都有哈，讲到以色列12支派，讲到神的百姓哈。我们看到这12支派当中，从第4节哈，我看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了印的数目有144000人，犹大。我们看到犹大、流便12000，加德12000，亚瑟12000，拿弗他利、马拿西、西缅、利未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约瑟、便雅悯，少了谁？
蛋？
怎么没有蛋呢？对，少了一个蛋哈。所以这个是约瑟跟马拿西哈，马拿西跟约瑟等于是他有2份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少的是什么？少的是蛋支派啊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少蛋支派，难道他旧约不熟吗？哈。不是哈，我们看到4世纪12个支派当中，唯一没有得到他们的地业的是谁？就是但支派的哈。耶稣也讲很多的比喻，讲到很多有时候哈，我们好像已经信了，可是最后的结局是被关在门外啊，被关在门外，在应许之地的之外哈，在属灵的意义上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意义哈。所以后来这个但支派的人，他们虽然去得这个地，可是这个地不是神所给他们的哈，而且他们还把这个米迦的这个祭司给抢走了啊。米迦的祭司抢走，他跟他讲一句话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要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我们但的支派的祭司好？”哈。10舍克勒，他只能给你10舍克勒。我们但一个人给你0.5舍克勒，我们有多少人呢？啊，我们给的比较多。好， 其实祭司是应该是世袭的哈，就是说一个终身职。可是他想，哎，有人条件开得比我好，我就去了哈。所以这个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个人都是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。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祭司带去了，然后他们在北方成立一个地方叫做但，而且他就成为但的祭司。然后他走的时候呢，把米迦那个神像啊，
对吧，
都带走了哈。那这个神像后来就放在但支派的那个地方哈。所以到后来的结局，我们看第二十节哈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偶像，摩西的孙子哈，格顺的儿子约拿丹，哇，不是别人哦，摩西哈，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哈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偶像在但也有多少日子哈。这四世纪很可能是撒母耳写的哈，所以在撒母耳那个时代，这个一直到撒母耳哈，他率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才把以色列很多的偶像给除掉哈。但是这个但哈，后来这个地方还是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经文，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啊，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讲到。当以色列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哈，北国的王叫做耶罗波安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啊。那分裂了啊，十个支派是属于北国，只有两个支派属于南国。可是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，所以北国的人哈，北边的人每次要过节的时候，总是会到耶路撒冷那里去。所以列王记十二章就讲到耶罗波安，他就很担心说，哎呀，我的人民就这样跑去哈，将来他都会背弃我，这样不行哈。所以他就在两个地方设立金牛犊哈，一个是在伯特利哈，第二十九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你们哈，伯特利等于是他南部的边界，但就是北部的边界哈。然后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哈，因为他们好去拜那个牛犊哈。所以我们对但的印象就是这个啊，这个金牛犊一直在北国的那个时代一直放在那里啊，成为一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啊，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哈。那在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。所以神的用意就是说，你不可以去敬拜偶像，因为真正要表达神的哈，不是借着外在的哈，而是按着神的心意。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神的形象自然就显露出来了。那但是如果我们背逆神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就会扭曲，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，可是我们敬拜的却是偶像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一个故事啊，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啊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犯罪的啊，就是叫做顽梗悖逆啊，顽梗悖逆的这个经文哈，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啊，是讲到扫罗啊，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啊，你们对扫罗的故事也都很熟了哈，对不对？神对扫罗要求哈两件事情啊，第一个是撒母耳曾经提醒他说哈，你要等我到吉甲，对不对？你不啊，你要等候我。可是扫罗怎么样？
自己去
献祭，所以他哦，撒母耳说完了哈，你做错事了哈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你要将功赎罪嘛哈，神给你一个命令，是去把亚玛利人把他杀死哈，把他灭绝。扫罗后来爱惜亚玛利人哈和那个上好的牛羊，就没有做，那神就定义要把扫罗给废掉哈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我们看第十五章哈。第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说哈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我们都想要讨好神嘛哈，神来祝福我，但是神不喜悦这个，神所喜悦是人听从他的话，然后讲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。如果你听命顺从的话哈，然后呢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 和偶像的罪相同，哈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，哈。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有王的荣美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遵从神的话，哈，我们这个形象也就没有了，啊，我们有的是一个歪曲的东西，悖逆跟行邪术的相等，哈，顽梗与拜虚神偶像最相同。我们讲悖逆的意思是什么？悖逆是不顺从，哈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啊，顽梗的是什么？神要你做的，你偏不做。神要你做你偏不做，哈，就跟罪一样，哈，你知道罪有两种，一种罪叫做 sin， 对吧？英文叫做 sin。我们讲到在解释这个罪的时候，我们解释说打不中目标，有没有？打不中目标，也就是说神叫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，你要做的善怎么样？我偏不去做，就是这个，哈，就是罪，这个就是顽梗，偏不做，哈，我偏不做。那悖逆呢？神叫你做的事情，啊，你却不去做，或者说你去越过了边界，哈。所以另外一种悖逆的意思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那另外一个罪的意思就是讲到过犯，你超越边界，神说不可以做的，我却去做，哈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，哈，神给他们律法，整个律法总共，哈，他们在犹太的传统算，哈，他们说总共有613条诫命，那其中有365条诫命，哈，我们看这个结论，哈，是说你不可做这个，讲到你不可拜偶像，对不对？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怎么样？不可偷盗，等等，都是不可的，哈。你发现不可的东西有365条，很好记嘛，一年有几天？365天啊。然后有248条，哇，好多，是说你要，对不对？你要孝敬父母，对，你要守安息日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就是你248条是命令啊。有人说365条是365是一年的日子嘛，248是我们人的骨头的数目字，你可以把你身上骨头拆拆看，拆开来算一算看，你会发现是248条，那这个是专家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这个命令就是叫我们去遵行，可是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命令，我们随从自己，哈，我们任意而行，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顽梗悖逆，哈，就像扫罗一样，哈，在神的眼中就像是行邪术的，啊，哇，很严重哦。我们以为说是顽梗悖逆有什么关系，哈，拗的性质是行邪术，像拜偶像的，因为我们里面的形象变了，知道？本来是我们遵行神的话，我们里面能够活出神的形象，谁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们才能够像耶和华，耶和华住在我们里面就可以了，哈。可是我们里面变质，我们里面的神变成偶像啊，变成那些金银石啊，那些很可憎的东西啊，我们形象就变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蒙召蒙恩哈，啊，就是进到迦南地，他们要得地为业，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他们要遵行神的话，他们要让神做王。可是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到说，以色列中没有王啊，每一个都是王啊，每个人都任意而行。最后我们所看到这故事看起来是很可怕啊，可是确实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因着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，从一点开始越来就越来越可怕啊，就陷到网络里面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讯息啊。所以就是顽梗悖逆跟拜偶像，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啊，讲到这个奸淫啊，淫乱的啊，还有那个内战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